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重生。圣经章节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重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再生一次，第二次的出生的意思。我们都知道第一次的出生就是在我们第一个生日从妈妈肚子里头生出来，我们得到一个肉体的生命。经过第二次的重生呢，我们是从圣灵而生，就是神的灵而生，我们得到一个灵性的生命。我们的肉体的生命是会死的，迟早这肉体要死，但是这灵性的生命从圣灵而得到的生命是永远不死的。经过第一次的出生，我们成了父母的儿女，爸爸妈妈的孩子。但是经过第二次的重生，我们成了天父的儿女，成了神的儿女。经过第一次的出生，我们成了这世界的公民，生在中国就是中国公民，生在美国就是美国公民。经过这第二次的重生呢，我们就成了天国的公民，我们就有权进入神的国。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人不得重生，不是从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不但如此，在第三节，耶稣又告诉我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人不得重生，不但不能够进神的国，而且也不能够见到、看到神的国。一个没得重生的人，就像一个瞎子一样，他看不到。你可以跟一个瞎子讲，哎呀，你知道下过雨以后啊，天上有彩虹，晓得彩虹吗？彩虹好漂亮哦，有七种颜色，红橙黄绿蓝靛紫，好漂亮啊。这个瞎子可以猛点头，哦哦哦哦哦哦，好漂亮，我懂我懂。他懂吗？一个瞎子懂彩虹是什么吗？他只能够了解字面的意思，但是他不懂彩虹真正的含义，因为他没见过颜色。同样的道理，一个没得重生的人也像瞎子一样，他的灵性的眼睛是瞎的。他可以读圣经、背圣经，甚至读到一个圣经博士学位，但是他只能够了解字面的含义，他不能够了解圣经真正的意思，因为他灵性的眼睛是瞎的。因为耶稣说了，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在这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个名叫尼哥底母的人就是一个好例子。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个宗教民族，他是犹太人的官，他是一个宗教领袖，他非常的虔诚。我们再看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这尼哥底母是以色列人的宗教老师，他是他们的先生，他是教圣经的，他对圣经、旧约圣经非常熟悉。他来找耶稣，耶稣就跟他讲重生的道理，但他听了半天莫名其妙，听不懂啊，什么意思啊，他听不懂。我们看第四节，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我不懂啊，什么意思啊。我们再看第九节，尼哥底母问他说，怎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你是教圣经的，你很有学问，你怎么还不懂重生的道理呢？尼哥底母越听越糊涂，尽管他有学问，他对圣经熟，但是他听不懂耶稣讲的话。为什么尼哥底母听不懂呢？因为尼哥底母没有得到重生，他灵性的眼睛是瞎的。人若不得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在我们在座的有些人可能和尼哥底母一样，你可能有学问有知识，你读过圣经，但是你若不得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还没开窍，你灵性的眼睛是瞎的。我们再看第七节，我说，耶稣说， 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这句话耶稣不仅仅向尼哥底母一个人说，而是向所有的全人类说的。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耶稣没有说你们最好重生啊，你们应该重生啊，我希望你们都得重生啊。不，他怎么说？你们必须重生，重生是必要的，不得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不得重生也不能够见神的国。你们必须重生，重生是必要的。为什么重生那么必要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了解人的本性如何，人心，人的心在神的面前的真实情况，人真正的本性如何。要知道人的本性，我们要看圣经，因为圣经是一把造心镜。普通的镜子把我们的脸造出来，反映我们的脸，但圣经也是一把镜子，但是是造心镜，把我们内心的真实情况，把人的本性反映出来。我们看圣经就知道人心是怎么样的。让我们读诗篇第十四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耶和华就是神上帝，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上帝的没有。他们都偏离了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上帝从天垂看世人，他要找一个行善的，他要找一个好人，但是没有，他们一同都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我们再看传道书第七章第二十节，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时常行善而永远不犯罪的义人，好人，世上实在没有。你再读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圣经说并没有分别，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都犯了罪。圣经没有说世人都犯了法，但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圣经没有说世人都是犯人，而说圣经都是罪人。犯人跟罪人不同，一个犯人犯了法，他犯了国家的法，他杀了人，他放了火，他强了奸，他做了坏事，他被政府惩罚，他犯了国法，他是个犯人。圣经没说我们都是犯人，但圣经说世人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一个罪人犯的不是国家的法，他犯的是神的法，他亏欠了神的荣耀。神的法要比国家的法要严厉得多。一个人犯了神的法，不见得会被警察捉到，不见得要坐牢，但是他迟早要受到神公义的审判。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并没有分别。世界上的人有一个共同点，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黑人、白人、有钱人、没钱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学问的、没学问，都有一个共同点，并没有分别。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上帝对人类的评价，世人都是罪人，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如果这些话是出于一个人的口，我就要打一个大问号，因为一个人他的知识有限啊。世界上这么多的人，有45亿人口，你怎么知道世人都是罪人呢？如果一个人说世人都是罪人，我就不信了。在我们在座当中呢，有一个杨姑姑，她今年70岁了。请问杨姑姑，您是我们的老前辈，您交际非常广，认识的人也多。请问您在一生当中认识了多少人？有5000个吗？有5000个。那么再请问您，在这5000个您认识的人当中，跟您非常亲密的、非常熟悉的好朋友有多少个？只有20-30个。那么再请问您，在这20-30个人你的亲密的好朋友当中，您是完全认识他们呢，还是只认识他们一部分？只有一部分。您只知道他们表面的现象，在人面前，在公开的表现， 但是您不知道他们的内心的动机和隐私，他们心里的思想您不知道，对不对？如果杨姑姑说世界上的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艺人，连一个都没有，那我就不信了。就算杨姑姑年龄再大，经验再丰富，认识的人再多，但是她到底是个凡人呢？她的知识有限呢？她说世人都是罪人，那我不信她。但是这句话不是出于一个人的口，而是出于上帝的口，出于那无所不知的上帝的口。当上帝从天垂看世人，他看从古至今，他看了几千年，看他看到世界上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漏掉。他看到不仅仅我们的外表，我们的一部分，他看到我们的全部，他看到我们的内心，他看到不仅仅我们在公开人面前的表现，他看到我们内心的隐私，他数算了我们的毛发，他鉴察我们心中的隐私，鉴察人心。当他从天垂看世人，他要寻找一个行善的艺人，但是他说没有，他们都偏离了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并没有分别，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说世人都是罪人，既然这些话是出于那无所不知的上帝的口，我信世人都是罪人。下一个问题，那么罪恶是从哪来的呢？是从人的里面来的呢，还是从人的外面来的？是从人的内心发出来的呢，还是从外头的社会带来的呢？中国的孔夫子孔老二说，人之初性本善啊，他说人刚刚出生的时候，他的本性是善良的，是好的。但是呢，社会外头的社会是罪恶的，人是受了外头社会的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就慢慢的同流合污了。孔夫子讲的话对不对？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外头的社会是罪恶的，人是受了外面社会的污染才变罪恶变坏的。他说的话对不对？不对，孔老二错了。社会是什么？是一块土地吗？是一座城市吗？社会是由什么组成的？房子组成的吗？还是树木组成的？不，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是罪恶的，那么社会里的罪恶是从哪来的？是从人的内心，人的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不是社会污染了人使人罪恶，不，而是人污染了社会，人使社会罪恶，人把罪恶带到社会里去的。罪恶是来自人的心里面的，人把罪恶带到社会的。让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七章第20节到23节。主耶稣基督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恋、邪恶、诡诈、淫荡、嫉妒、妄读、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所以人的本性是罪恶的，不是善良的。罪恶是来自人的内心，来自他的本性。再下一个问题，那么罪恶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呢？人的罪恶的本性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在他3岁的时候、5岁的时候、7岁的时候，还是12岁的时候开始的呢？我们读诗篇第51篇第5节，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他说在他妈妈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他是在罪孽里生的。所以罪，人的罪恶的本性不是后天学的，而是先天生的。罪性是与生俱来的，从我们的父母那儿，我们遗传了罪性。我们都晓得，中国人生的孩子是中国人，不会是黑人。 黑人生黑人，白人生白人，所以罪人也生罪人。我们的罪性是从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一代一代的遗传给我们的。下一个问题，那么亚当夏娃的罪性，他们罪恶的本性是从哪来的呢？是不是神创造的？不，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让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他创造了光。我们看第四节，上帝看光是好的。后来他创造了陆地和海洋。第十节，上帝看的是好的。他又创造了蔬菜跟水果。看十二节，上帝看的是好的。第十八节，他创造了昼夜，上帝看的是好的。他又创造了飞鸟跟鱼。第二十一节，上帝看的是好的。他又创造了昆虫跟牲畜。第二十五节，上帝看的是好的。他又创造了人类。第三十一节，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看到了没有？在这短短的一章圣经里，这个好字，上帝看着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出现了七次之多。为什么要重复那么多次呢？上帝看着是好的呢？因为当时起初上帝所创造的天地和一切万物都是的确是好的。如果我说你好，你不见得好，因为我是个人，我的好的标准很低。但如果神上帝说你好，你是的确的好，你是十全十美完好无缺的。所以上帝起初所创造的天地和万物是十全十美完好无缺的，是的确真正好的。起初在那世界中没有衰老死亡的现象。你看我现在年轻力壮英俊潇洒，但是没多久，再过三十年四十年，慢慢的我眼睛要看不到了，耳朵也听不到了，你说什么我听不到了，牙齿一颗一颗会掉，我的背慢慢会驼掉，我会慢慢慢慢的衰老，最后走向死亡。但是在起初没有衰老死亡的现象，人是青春常驻，长生不老，永远不死的。而且在起初也没有退化腐朽的现象。你看这个教堂五十年前当刚刚建的时候是新的，好新啊，好漂亮。过了五十年，慢慢钉子生锈了，木头又烂掉了，再过一百年两百年又倒塌了，住不得了。但是在起初神刚刚创造天地的时候，那起初的世界那里没有退化腐朽的现象，万物是新的，全新的，是永远新的，永远不会退化，永远不会死亡。那时老虎和狮子是吃草的，狗不咬人，蚊子不会吸人的血，蜜蜂没有利刺，蛇也没有毒牙，大自然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当时人和人之间彼此和睦相爱，不像今天，今天人和人之间勾心斗角，彼此猜忌，你争我夺，互相残害。但是起初人和人之间只有爱、关怀、真正的信任，那是个十全十美美好的真善美的极乐世界。但是那起初神所创造那美好的世界，那十全十美完好无缺的世界，怎么会变成像今天这样丑陋乱七八糟乌烟瘴气的世界呢？那美好的世界怎么变成像今天这样充满痛苦眼泪罪恶疾病死亡的世界呢？既然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那一切的万物神所创造都是好的，那么罪恶和死亡又是从哪来的呢？这都是人的责任。看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里四次讲到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什么意思呢？你看镜子里的我就是我的形象，我的照片也是我的形象。 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换句话说，人像神，人把神反映出来。人有眼睛，人能够看，神也有眼睛，但神的眼睛不是肉眼，神的眼睛是灵眼，它是无所不见的。人有耳朵，人能够听，神也有耳朵，但神的耳朵不是肉耳，神的耳朵是灵耳，它是无所不知的。人有感情，他有喜怒哀乐，神也有感情。人有意志，有思想，神也有意志，有思想。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人跟神能够彼此沟通，彼此了解。因为人跟神是在同一个等次，同一个频率的，人跟神能够交通。人跟动物不同，动物低人一等，神创造了人是来管理动物的，动物低人一等，动物跟人不能够沟通。我能不能够跟猪大哥说，猪大哥，我考试又不及格，我心里都好难过，猪大哥能够理解我吗？我跟侯小妹说，哎呀，我失恋，我女朋友不理我，心里都好难受，侯小妹能够了解我吗？我能够跟狗大哥说，狗大哥，咱们上教堂祷告，一起去敬拜神呢、啊。狗大哥摇摇尾巴，但是他懂吗？他懂敬拜神去教堂祷告什么意思吗？我跟牛大叔说，哎，牛大叔，咱们一起讨论一下人生的意义何在，人从哪来的，死了到哪去啊，人活着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多痛苦的事情，我们讨论一下人生吧。不能，真是对牛弹琴啊，动物低人一等，动物跟人不能够沟通，只有人跟神能够彼此沟通了解，只有人能够爱神，只有人能够信神。这就是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上帝要我们爱他，要我们信他。我再说一次，这就是上帝创造人的目的，上帝要我们爱他，也要我们信他。但是爱和信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东西，我们不能够强迫一个人爱我们信我们。我能不能够跟我的女朋友说，你爱不爱我，你不爱我把你杀掉，你非要爱我不可，我强迫你爱我，不爱我就不行。我能够强迫她爱我吗？不能，爱必须是自发自动心甘情愿的，要不然就不是爱了。信任也是如此，我能不能够强迫我的朋友，你一定要信任我，你把你心里话全部吐出来，把你的秘密全部告诉我，你一定要信任我，不信我把你杀掉。我能够强迫他来信任我吗？也不能，信任也是要自愿的。信仰也是如此，我能不能够强迫一个人，你一定要信仰一个宗教，一定要信仰一个哲学，你一定要信仰共产主义，你一定要信仰上帝，一定要信仰菩萨，你不信我就把你杀掉。我能够强迫一个人信仰一个宗教，一个哲学，一个主义吗？也不能，信仰是自由的。神创造了我们，神要我们爱他，神也要我们信他，但是神不会强迫我们，所以神给了我们一个自由选择的意志，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我们爱他也可以，不爱他也可以，信他也可以，不信他也可以，听他的也可以，不听他也可以。因为神把我们造成了人，他给了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我们不是机器人，你按一下电钮，机器人可以说我爱你，我爱你，机器人能爱吗？不能。再按一下电钮，我信你，我信你，机器人能信吗？也不能。因为机器人没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意志，神没有把我们造成机器人，神把我们造成人，他给了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是人，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神造了人以后，他又种了一个花园，在第二章第十六、十七节，我们读：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他对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造了一个花园，里头种了好多树，有番茄树、苹果树、橘子树，各样的树。神说，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便吃，除了这一棵树，园当中有一棵叫做分别善恶的树，上面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要死。我们再读到第三章，魔鬼来了，魔鬼以蛇的形象显现，引诱那女人夏娃。魔鬼说，
神真的说你不能够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吗？真的吗？那女人回答说，谁说的？神说我们可以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都能够吃，除了这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神说我们不能够吃这棵树上的果子，我们吃的那一天，神说我们一定会死的。那魔鬼说，哎，你不一定会死的，神骗你的，怎么会死呢？你吃吧，你吃的那一天你的眼睛就打开了，神晓得你一吃就会开窍，哎，你就能跟神一样能够分别善恶，你就能够什么都知道，你吃吧，你吃了不会死的。好，现在这女人面临了一个选择，一方面神说你不要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要死，你信我，我说的是真的，你吃了就会死。但是另一方面呢，魔鬼又说，哎，你不要听他的，神是骗你的，你吃吧，你吃了不一定会死的，你吃了反而会聪明，你会开窍，你能够分别善恶，你吃吧，神骗你的，不要信神。好，现在这女人像一个夹心饼干一样夹在神跟魔鬼的当中，她可以选择信神的话也可以，信魔鬼的话也可以。结果她看那果子，哎呀，好好吃啊，她就听信了魔鬼的话，他就违背了神的命令，拿了那果子就吃了。他吃了以后拿给他的丈夫亚当，亚当啊，你吃一口吧。亚当说，吃不得啊，这不是开玩笑的，神说啊，我们吃的日子一定要死的，不能吃，不能吃。但是他太太说，哎呀，你不爱我了吗？讨厌，你爱我就吃一口嘛，一口什么关系嘛，吃嘛。哎呀，现在这男人又面临一个选择，亚当在两难之间，一方面他爱神，他想要听神的话讨神的喜悦，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爱他的妻子，他想要讨他太太的喜悦，听他太太的话，他在两难之间。神说，如果你爱我就听我的话，不要吃那树上的果子。但是他太太说，如果你爱我就听我的话嘛，吃一口嘛，你爱不爱我嘛，吃嘛。好，这男人在两难之间，他必须要做个选择，他是自由的，他可以听他太太的，也可以听神的。结果他听信了他太太的话，就拿了那果子吃了。所以人必定要死，神说过你吃的日子必定要死，神不是开玩笑的，神是言而有信，说话算话的神，所以人必定要死。你看在这以前，这起初的世界是美好的，是永远长存的，在这以前没有死亡。但是自从人犯了罪，背叛了神，退化腐朽衰老，死亡就进入了人间。死是什么意思呢？死就是分开分离的意思。有一天我们要死，当我死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肉体跟我的灵魂分开了。本来人和神是在一起的，神是生命的泉源，当人和神在一起的时候，人不断从神那支取他的生命，人可以不断地活下去，就像水一样，水是生命的泉源，当人不断地喝水，跟水在一起，人可以从水那不断支取他的生命。但是一旦人跟水分开了，跟生命的泉源从活水分开了，人就慢慢慢慢地干枯枯萎，最后走向死亡。你看起初当人和神在一起的时候，人从神那不断支取他的生命，不断支取那活水的泉源，人可以活下去，长生不老，青春常驻，永远不死。但是一旦人犯了罪，人必定要死，人要跟神分开，人跟活水的泉源分开了，跟生命的泉源分开了，人就慢慢慢慢的枯干衰老，最后走向死亡。这是人类悲惨的历史。起初上帝创造了那美好的世界，永远长存的世界，但是人犯了罪，背叛了神，从此以后人就要死，他跟神分开了，罪恶死亡痛苦就进入了人间。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乱七八糟，乌烟瘴气，充满了痛苦罪恶死亡的世界。人的本性也改变了，变得罪恶，
这罪恶的本性就从亚当夏娃一代一代的传到今天，所以今天的世人都是罪人，都有罪恶的本性。我们再总结一下人类的历史，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大地长存，万物永生，诗阳并居，鸡犬和睦，一切甚好，天衣无缝，荆棘不生，蚊蝇不咬，蛇无毒牙，风无利齿，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极乐世界，人间天堂。天之骄子，本享天福，狡魔巧语，听信谎言，一旦失足，千古之恨，神人分离，乐园失落，造物之主，活水泉源，犯罪之人不能再饮，生命干枯，衰老病死，罪恶世界，无情相残。一个本性是罪恶的人能够行善吗？人能够改变他罪恶的本性吗？从古至今，人想尽了办法，绞尽了脑汁，想要改变人的本性，想要使一个本性罪恶的人行善做好事。他们用了些什么方法呢？有些人提倡道德教育、伦理教育，提倡精神文明，在大陆推行学习雷锋运动，在台湾推举好人好事代表，教导我们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或者有的人用法律来约束人，把坏人送到监狱里头去管教他，送到劳改厂里头去劳改，劳动改造他，送到少年感化院里头去感化他。但是改得了吗？人的方法能够改变人罪恶的本性吗？中国有句俗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一棵树，它的根已经枯干了，你想这棵树再结出果子来，你去修剪它的枝叶有没有用啊？你在白费劲儿，你必须要追根究底，向那根浇水才有用啊。一条河流，它的泉源已经浑浊了，泉源有毒了，你要清这条河，你清它的支流有没有用啊？没用，你在徒劳无功，你必须要正本清源，清它的泉源才有用。同样的道理，一个人他的本性已经坏了，他的本性是罪恶的，你要他行善，你用道德来教育他，教他做好事，不要做坏事，你用律法来约束他，把他送到监牢里头，感化所、劳教场，有没有用啊？没用，人心已经坏了，内心已经是罪了，他的本性有罪，你表面肤浅的应付一下不行，神不会用这样愚蠢的方法。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必须要重生啊，要改变本性，他要改变我们的本性，罪恶的本性，他要洗净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给洗干净，从内心改变，他要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他要我们从圣灵得生。圣灵的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圣洁、洁白无罪的，他要把他圣灵赐给我们，得到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本性，一个没有罪圣洁的本性。那么我们行善自然的就从内心发出来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必须要重生，因为人心已经坏了，他的本性是罪恶了，人的心根已经枯干了，泉源已经混浊了，我们必须要正本清源，追根究底，要彻底的改变。所以神要改变我们，从内心改变，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改变我们罪恶的本性，要洗清我们罪恶的心，他要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我们要得重生，那么我们才能够自然的行善。一个人从圣灵生了以后会有什么改变呢？他的生活行为、言行举止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来往哪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儿耶稣把圣灵比作风，风你看得到吗？我们看不到风。风是什么颜色的？红的还是黄的？风是什么形状的？方的还是圆的？ 风有多长多宽，我们看不到风，但是我们怎么晓得有风呢？我们可以看到风所产生的现象。当没有风的时候，我们看到树上的叶子很平静，湖面的湖水很平静，地上的尘土也非常平静。一旦起了风，风来了，哎呀，湖面的湖水兴风作浪，树上的叶子也摇来摇去，地上的灰尘也到处飞扬。但是我们看不到风啊，风在哪儿？我们看不到风，但是我们看得到风所产生的现象。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圣灵我们看得到吗？是男的是女的？有多高？1米7还是1米8？有多重？120磅还是30磅？我们看不到圣灵，但怎么知道一个人被圣灵所生呢？我们看得到圣灵在他身上所产生的现象，我们看到他生命改变了。有哪些改变呢？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以前嘛不会读经祷告，我现在天天读经祷告。我以前不会唱圣诗，我现在会唱好多圣诗。我以前不做礼拜，我现在每个星期几乎都会去做礼拜。我以前抽烟喝酒，我现在戒了烟戒了酒。我以前没受过洗啊，我现在受了洗，又每一次都领圣餐，所以我的生命改变啦，是吗？这一些改变固然好，但这些改变都是外表的。读经祷告唱诗礼拜，不抽烟不喝酒受洗，这些都是外表的改变。这些外表的改变可以学来的。一个人得了重生，他的改变不仅仅是外表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内心的改变。外表改变还不够，最重要的是要内心，从内心思想上、意志上、为人处事的态度上，内心的改变，这才是重生的证据。在他重生以前，一个人自私自利，只管自己不管别人。那重生以后，哎呀，有一颗关怀别人、爱别人的心了。重生以前，一个人贪钱爱财如命，哎呀，要钱要钱，抓抓抓。但是这重生以后呢，就有一颗慷慨的心，愿意帮助别人，慷慨解囊了。重生以前对圣经没兴趣，哎呀，圣经不读不读不读。重生以后，哎呀，对圣经爱不释手，就有一颗要读圣经的心，巴不得一口把圣经给读完。重生以前，哎呀，看的书都是武侠小说、爱情小说。但重生以后，哎呀，喜欢看属灵的书籍了，书都改变了。重生以前追求名利，哎呀，想要在世上出人头地，爬到第一位。那重生以后对这些没兴趣了，反而追求更爱主、更认识主、更亲近主。重生以前交的朋友都是酒肉朋友，一起玩的。重生以后交的朋友都是基督徒、爱主的、信主的，朋友也改变了。重生以前脾气不好，成天发脾气，重生以后脾气也变好了。重生以前犯了罪嘛，觉得无所谓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嘛，大家都犯罪，人之常情嘛，哎呀，无所谓，不在乎，这不是罪案呀。这重生以后做了一点点的错事，心里就不平安了，非要向神认罪悔改才得平安。有个小偷，他信了主，他得了重生，他心里头好快乐，充满了平安喜乐。但是没多久呢，有一天他经过一个包子店，他看到那肉包子好香，肉包子打狗，他情不自禁啊，就顺手牵羊拿了一个，吃了一个包子，肚子饱了，但是心里头没有平安了。他一晚上回家睡不着觉，第二天一大清早他去找一个牧师，他说，牧师啊，你看我生命没有改变，我得了重生吗？你看我没有信主以前我偷，我现在还偷，我没有改变，我有没有得重生呢？牧师就问他说，你以前偷你睡得着觉吗？他说，我偷的越多我睡得越香。那现在呢？我睡不着觉了。他说，你看你改变，你对罪的态度改变了。所以这小偷又回去跟包子店老板道歉赔礼，还了钱，他就以后就不偷了。一个人得了重生，不是一夜之间就变了一个完人，不，就像小孩子走路一样，刚开始的时候跌跌撞撞跌跌撞撞，但是越大他就走得越稳，他犯罪就越少，慢慢生命会改变的。再下面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得重生呢？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4-15节，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里耶稣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段历史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得重生。让我们看看这段历史，在民数记第21章第4节到第9节， 他们就是以色列人，从赫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上帝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是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心里繁衍着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他们生活非常的苦恼，结果神怜悯了他们，派遣他的先知叫做摩西来拯救他们出埃及，把他们带领经过旷野要进入迦南美地。他们在路上的时候碰到一些小小的困难，他们就埋怨神了，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我们在这要死掉，都是你不好啊。他们这样埋怨神和摩西，对不对？不对，你看神怜悯了他们，他们在做奴隶的时候神就拯救了他们，现在他碰到小小的困难就埋怨神了，真是忘恩负义。所以神就派蛇到他们当中咬他们，就死了很多人。一旦被蛇咬，他们就知错了，就跑到摩西那儿说，哎呀，对不起啊，我们怨毒神和你有罪了，求你原谅我们。神就叫摩西造一只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蛇就能得活。耶稣就用这一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得重生，就像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起铜蛇在杆子上，所以人子就是耶稣也要照样被举起来，举在十字架上，他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死，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望铜蛇就能得活。所以只要我们一望十字架，一信耶稣，就能得生，就能得重生。所以怎么样得重生呢？简单的很，信耶稣得重生，就像望铜蛇就得活。听起来很容易啊，一望铜蛇就得活，但是这望铜蛇得活有四个重要的步骤。第一，以色列人必须知道他们被蛇咬了，如果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被蛇咬了一口，早上起来忘掉了，哎，不知道被蛇咬了，那么他们会不会去望铜蛇？不会。那么结局如何？他们要死。这是第一点，他们必须知道被蛇咬了。第二点，他们必须知道被蛇咬的结局是死。如果他们被蛇咬了一口，哎呦，好痛啊，好痛啊，那不要紧啊，过两三天会好的。那么他们会不会去望铜蛇？也不会。那么结局如何？也是要死。所以他们必须知道结局是死。第三，他们必须相信望铜蛇是他们得拯救得医治的唯一道路。如果他们被蛇咬了一口，哎呀，好痛啊，要死了，但是不要紧啊，我有个好朋友，他是当医生的，我去看看我的医生朋友就可以了。那么他们会不会去望铜蛇？也不会。那么结局如何？也是死。所以第三，他们必须相信望铜蛇是得拯救得医治的唯一方法。第四呢，他们必须确信神的话语。如果他们被咬了一口，哎呀，好痛啊，要死了，哎呀，但是神说只要你望望铜蛇就能得活，荒唐，望望铜蛇就能得活，就不死了，真是无稽之谈，我才不信了。那么他们会不会去望铜蛇？也不会。结局如何？也是死。所以说起来容易，望铜蛇便能得活，但是望铜蛇得活有这四个重要的步骤。第一，你要知道你被蛇咬了。第二，你要知道被蛇咬的结局是死啊。第三，你必须相信望铜蛇是你得医治得拯救的唯一道路。第四，你必须确信神的话语，这么样子一望铜蛇就得活了。就像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起铜蛇在杆子上，所以人子就是耶稣也照样要被举起来，举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死，做我们的代罪羔羊，死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三天复活。就像以色列人一望铜蛇就能得活，所以只要我们一望十字架，一信耶稣， 就能得重生。听起来很容易啊，信耶稣得重生。但是信耶稣有着四个重要的步骤。第一，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罪人。如果我们说人之初嘛，性本善，我的心地很善良啊，我不是罪人啊，那我们就不用信耶稣了。主耶稣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如果我们身体健康，我们会不会去看医生啊？没必要。如果我们的灵魂健康，我们会不会去看我们灵魂的医生啊？也没有必要。但是我们灵魂并不健康，我们灵魂有病，我们灵魂的病就是罪，我们都有罪恶的本性，这是灵魂的病。耶稣是我们灵魂的医生，一旦我们意识到我们灵魂有病，我们有罪，我们可以去看我们灵魂的医生，他可以医治我们灵魂的病，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他是我们的救主，他可以把我们从罪中解救出来。好，第一，我们要认识到我们都是罪人。第二，我们要认识到罪的结局是死。人死了不是一了百了，死了就没了。人的肉体死了以后还有灵魂，我们的灵魂要下地狱，要在地狱里受到神永远的审判，他公义的审判。这第二，我们要认识到罪的结局是永远的死。第三，我们必须确信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救唯一的途径。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做我们的代罪羔羊，替我们受刑罚，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死了以后第三天又照着圣经的预言从死里复活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他说他是我们得拯救的唯一途径，没有第二条路。如果我们说，哎呀没错，我是个罪人，我要下地狱，我该死啊，但是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宗教，我不一定要信耶稣啊，我信伊斯兰教，信佛教，信菩萨，我靠自己修行积功积德，我照样能够得救上天堂啊，那我们也不用信耶稣了。所以第三，我们必须确信相信耶稣是我们得救唯一的道路。第四，我们要确信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说还有神呢？哪有神呢？神爱我们，叫他独生子降世。哎，耶稣是神的儿子，我才不信。他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死了以后复活，胡说八道，死人怎么复活？我才不信，荒唐的很。那我们也不会去信耶稣了。所以说起来容易，怎么样得重生呢？信耶稣得重生。但是信耶稣有这四个重要的步骤。第一，我们要知道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我们的本性是罪恶的。第二，我们要知道罪的结局是死，要受到神永远的审判。第三，我们必须确信耶稣，信他，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代罪，死了以后复活，是我们得救得永生的唯一途径。第四，我们必须确信神的话语，这样一信耶稣我们就得重生。世界上32%的人口，将近1/3的人都说他们信耶稣，他们都是基督徒。但是很多很多都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他们都说信，但是好多都信错喽。他们是怎么信耶稣的？有些人说，哎呀我心灵空虚啊，哎人活着嘛，总是需要一个精神支柱，精神寄托啊，总是要一个宗教信仰啊，我看那么多宗教里头基督教最好，我去信吧，他们就这样信了。还有一些人嘛，身体有病，哎呀爸爸病了，妈妈病了，哎去信耶稣，你病能够得医治啊，他们就信，好信了。还有些人怎么信呢？他们的父母信，爸爸妈妈是基督徒，说哎呀我们要孝顺父母啊，我们也该信，他们就去信了。还有一些嘛是朋友信，大家都信啊，我们一起去信吧。还有一些嘛男朋友女朋友信，女朋友说你不信耶稣我就不跟你结婚，好，男朋友也去信了，就这样信了。还有一些嘛说在学外语，哎呀学校的这些外国佬嘛个个都是信耶稣的，哎信耶稣吗？交个朋友可以学外语，可以出国留学，不错，就去信吧，就去信了。还有一些人嘛，哎呀 基督教教义崇高啊，这宗教哲理高深，道德标准非常的高，很好，可以教你做好人啊，我也去信吧信吧信吧，就这样信了。但是这些人都信错了，他们没有照着神的方法去信，他们照自己的方法去信，他们都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他们没有得到重生，他们信了半天还是要下地狱，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人的本性是罪恶的，罪的结局是死，他们没有认识到信耶稣是得救得医治的唯一途径，因为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他们没有确信神的话语，他们都没得重生。好多这样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信了半天都没得重生，到头来自己欺骗自己一辈子，到头来还是要下地狱，受到神永远公义的审判。最后一点，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尼哥底母是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犹太教中的一个支派，一个宗派。法利赛人严守律法，生活纪律非常严谨，但是多数的法利赛人都是假冒为善的人，他们不是好东西，他们反对耶稣。但是尼哥底母虽然是个法利赛人，他与众不同，他出淤泥而不染。尼哥底母非常的正直清高，他有颗追求真理的心，他来找耶稣。耶稣呢，照理应该对他说，哎，尼哥底母，你很好，你很好，你看你多么的清高，你与众不同，你正直，你有一颗追求真理的心，很好很好，你心地善良，你能够上天堂，你可以得救。但是耶稣并没有这么说，反而耶稣对他什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得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你不要以为稀奇，你必须要重生啊，尼哥底母，你必定要重生啊，要不然你要下地狱，你要受到神的审判啊。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回答他呢？似乎有一点不近情理啊。因为耶稣爱他，耶稣必须把事实告诉尼哥底母。尼哥底母犯了一个错误，尼哥底母以为自己是个好人。我们看看第二节，尼哥底母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就是老师师父的意思，我们知道你是从上帝那来做师父的。尼哥底母说，耶稣啊，你是从神那来做师父的。没错，耶稣是从神那来的，但是耶稣来不是做师父的，他来是做救主的。师父跟救主有什么不同呢？一个师父，一个老师，是来教好人做好事的，教一个善人做善事的。但是一个救主是来救罪人的。我们看十七节，耶稣说，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耶稣来是做救主，来救世人，来救罪人的。尼哥底母不以为然，他说，啊，师父啊，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来做师父了，你看我是个好人，来教我怎么做善事吧。耶稣说，你搞错了，我来不是做师父的，我来是做救主的，我来救罪人的。所以你必须要重生，你不得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不得重生不是从圣灵生的，也不能够进神的国，你必须要重生啊，尼哥底母，你不要以为稀奇啊。怎么样得重生呢？第一，尼哥底母，你要认识到你是一个罪人，你的本性是罪恶的，你不能够改变你的本性，一个罪人不能够行善呐，罪的结局是死啊。怎么样得重生呢？就像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起铜蛇，人子耶稣也照样要被举起来。他说，我要被举在十字架上，我要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要为你偿清罪债，做你的代罪羔羊，我要为你的罪而死，但是我死了以后第三天要照着圣经的预言，我从死里复活。就像以色列人一望铜蛇就能得活，所以只要你一望十字架，一信耶稣，你就得重生，这是你得救唯一的道路。弟兄姐妹们，在座的可能有一些和尼哥底母一样，你认为你自己是个好人，你认为你的心地善良， 没错，照人的标准，你的确是个好人，你心地善良，你愿意帮助人，你出淤泥而不染，你非常的清高，非常的正直。从人的标准来看，你非常好，你很诚实，你有一颗追求真理的心，你很好。但是今天主耶稣基督要对你说，听着，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得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你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你不要以为稀奇啊，弟兄姐妹，你们必须重生，这是耶稣的话，你们必须要重生啊。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的本性是罪恶的，我们不能够改变我们的本性，一个本性罪恶的人不能够行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重生。怎么样重生呢？简单的很，只要我们信耶稣就得重生。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只要我们相信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创造天地宇宙的神，他是上帝将士化身为人，道成肉身，取了人的血肉之躯来到人间，下凡到人间。他是神将士化身为人，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做我们的代罪羔羊，替我们偿清罪债。但是他死了以后第三天，照着旧约圣经的预言，从死里复活了。他的复活证明他是神，他不是骗子，也不是疯子，但是他的确是神的儿子，将士化身为人，我们的罪儿子。只要我们相信他，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子，不是骗子，不是疯子，而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复活。只要我们信他，他就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清我们的罪，而且他要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圣洁的灵赐给我们，他要改变我们的本性，从内心改变我们，我们就要得重生。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选择，只有两个选择余地，没有第三个。一个就是信，另一个就是不信。我们在这两者之间必须做出一个选择，没有第三条路线，信或者不信。我们可以选择不信，哪有神啊，哪有上帝啊，人是猴子变的，人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进化来的，哪有上帝，我才不信有神呢。他还降世化身为人呢，创造天地宇宙的神，道成肉身，取了人的血肉之躯来到人间，降临下凡到人间啊！耶稣是神的儿子，我才不信，他不是骗子就是疯子，我才不信他是神的儿子，我不信。他又是从童贞女所生的，哎呀，一个童贞女没结婚的女孩子怎么生儿子，哎呀，胡说八道，无稽之谈呢。他又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代罪了，死了以后三天复活，死人怎么复活？哎呀，这神话小说《西游记》，哎，哎呀，什么什么又圣经里的预言又应验了，哎，没这回事，我不信。我们可以选择第一不信，那是第二，我们也可以选择我信。没错，我是个罪人，我的本性是罪恶的，我活在绝望中，我应该受到刑罚，我应该下地狱，我该死。但是我感谢我的上帝，他是我的天父，他爱我。当我还是罪人活在绝望中的时候，他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化身为人，他由童贞女所生，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代罪，做了我的代罪羔羊。他死了以后第三天又复活了，来证明他是神。我相信他，求你赦免我的罪，哦，求你洗清我的罪，求你改变我的心，求你赐下你的圣灵改变我的本性，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悔改，求你赦免我。弟兄姐妹们，圣经说神爱世人，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上帝爱我们，他也但愿希望我们爱他信他，但是他不会强迫我们爱他信他，他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一个自由的意志，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我们可以爱他也可以不爱他，也可以信他也可以不信他，也可以，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没有人会强迫你。 但是这个选择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最重大的选择，这是生死的抉择，这不是咖啡或者是茶，红茶绿茶无所谓啊，哪个都可以，信也可以，不信都可以，这不是无所谓的选择，这是个生死攸关天堂地狱的重大抉择。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愿意信主耶稣吗？人若不得重生，不能见神国。生于道，生于灵，方能进天国。第一次肉体生，成为世界民；第二次圣灵生，成为天父子。风而吹，眼不见，圣灵也如此。你必须要重生，才能得永生。人之初，性本恶，改也改不了。讲道德学雷锋，教也教不好，树根枯，修枝叶也是白费劲儿。泉源浊，清河水，徒劳又无功，得拯救无他法，你必须重生，望十架，信耶稣，你灵即得生。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治，主耶稣来不是造义人，乃是救罪人，乃是救罪人，乃是救罪人，主耶稣来不是造义人，乃是救罪人。